请大家一起打开啊，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0章。你看看。好，我们先看这一段，一会儿会用到，不过我们先啊。看一下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葡萄园做工的故事啊。那我要你读一段呢，就是在19章的末了。19章末了那一段讲完了以后，耶稣讲了下面的一个比喻，那么来解释说那个末了那一句话的意思。好多时候我们容易从这里断开，但是我们连在一起看。我们看19章末了30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他讲了这个故事，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日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在的，清早然后呢四出你这个时间哈、站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阵到中午了，和申出就下午3点左右了，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后面又出，就是到傍晚了，都快收工了。那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大家都做一天工收工了。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你要看看这个顺序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又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极致那先雇的来了，就清早一大早就干活的人，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什么反应？埋怨家主说。他们为什么会埋怨呢？
因为他们早来，
工作时间长，汗流浃背一整天，得的钱跟傍晚才来的人一样多。他们心里觉得家主不公平，对吗？12节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是人的公平观，人的公平这不公平啊，对不对？然后我们看看家主怎么回答他。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结论出来了，你看到没有？19节的末了30节，19章末了30节说，那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16节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兄弟姐妹们，你看到问题在哪里？我们经常说，哇，在前的在后了，在后在前，是我们在前的后来不努力啦，不追求啦，然后就退后啦。关节的症结在哪里？耶稣讲了这个比喻的症结在哪里？他是主，他爱给谁就给谁，对吗？那个生气的那个埋怨的问题在哪里？他红了眼了，对别人得的好处他红了眼了，这就是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从嫉妒到欣赏。那弟兄姐妹，我们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连续讲这一个系列的，就是说灵命杀手。我们讲到埋怨其中就是一个灵命杀手，我们要学习感恩。那我们也谈到骄傲是我们的灵命杀手，是万恶之根，是罪恶的根源，是骄傲。我们要学习谦卑。然后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嫉妒 到欣赏。那我们这个系列里面还有一个是苦读到饶恕，因为这些是我们几乎经常要面对的，我们不可能逃避的一些功课，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新生命的更新里面是必备的。那我今天要讲基督，但是我因为有的可能兄弟姐妹前几次可能没有听到的，我简单的讲两个例子有关，就说感恩的，还有一个是有关谦卑的。那这是我生命当中所学习所经历的非常宝贵的。我在大学期间有一家美国宣教士在我们城市里面带领我信主。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还是 baby Christian 的时候，那他们家呢一共四台自行车，有三台比较好的，她丈夫还有两个孩子的，都是比较帅的新买的车，三台全新的。然后有一台车是旧的，就是她上市场买菜用的，就这三台车，四台车。有一天我去她那呢，她说我们三台新买的车全部不见了，那我就特别难过，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在我们中间生活，然后好像我们中国人把人家的自行车给偷走了，我就觉得我也想找地方钻起来。然后他接下来说我们一起祷告吧。然后我在想，我当时还是刚刚信主，我想祷告上帝把他车送回来吗？怎么祷告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他就跪下来跟我祷告，就在听里他祷告，那我就听他祷告。那上帝借着他这一件事情，他是很自然的无意中，他不是做给我看，我多年之后我跟他学习那件事情，他都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但是上帝就借着那一件事情给我了一个一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也是我灵命成长的一把特别好的钥匙，就是学习的感恩。他跪下来的时候，我特意留意听他祷告，他没有说一个字是偷的，他没有说这自行车被人偷走了，他说天父啊，我谢谢你让这些自行车被有需要的人可以用，求你祝福他们，祝福那些拿他自行车的人。他还接着来说要祝福他们的家人，然后他接着来说祝福我们中国，祝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一个美国人住在我们中间，自行车被拿走了，然后他不断的祝福，不断的感恩，我在旁边听的就只能流泪了。那上帝借着这个让我学会，不管遭遇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感谢。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凡事谢恩，这是很明显的真理。你先感谢再说，当然有的时候你别感谢别流泪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遵守主啊，你这样说我这样行，慢慢的上帝的旨意就越来越清楚的显明。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件事情他很无意，他很随自然做了。多年之后我跟他提起这件事情，他不晓得说神用他这件事情成了我生命里的祝福，让我在以后信仰的考验当中，我都用感谢的办法不断的感恩，一个一个度过去。另外一个有个谦卑的功课，上帝也摆在我中间让我看到真的谦卑。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开始学习侍奉，然后也讲到我们教会都是一群年轻人没有受过任何的神学装备，也没有特殊的训练，因为大家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就是这样，你热心做就做了，就起来做了，也没有人特别受过训练的。那我们就是刚刚开始练习讲道嘛。那我们中间有一个韩国人，他是受了很好的神学教育，来到中国是当宣教士的。他每周就是坐在我们跟前听我们这群刚刚服侍的人讲道我现在想起来说哇，他怎么能听得下去。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听别人讲道听不下去，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这好像不对，那讲的不够完全，这也不对。我们坐在那里总是挑别人的毛病。一个受了很好的神学教育的韩国的牧师被差派来到中国当宣教士，他每周能够 安安静静的，特别认真的，很欣赏的样子，坐在那里听我们讲道。我想我们讲的可能乱七八糟，那他从来没说一句，他就是坐在那里听，认真的听，然后鼓励我们。我在想到，从他身上我学到一个，什么叫真谦卑。好多时候我们谦卑，因为我们没有怎么骄傲的资本，我们就谦卑。一旦我们好像成就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拿那个当作骄傲的资本，我们就不再谦卑了。所以我就想说，好多功课，弟兄姐妹，其实就在你身边，你可以学的，不是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日常生活，在教会肢体之间，我们互相往来啊，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那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好悟性，说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主啊，你教我什么，我愿意学习效法你啊。但是我就讲在前面啊。那今天我们进入正题好吧？那今天不会太长时间，我会不像上次一样，让你们忍耐太久，对吗？这次我们会稍微的快一点。好，我们还是一样，因为这个一个系列的方式是一样的，先是认识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啊。这个不是某一段圣经我们解经式讲到，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系列的主题式讲到，所以解经式讲到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要理解，有可能你习惯解经式讲到呢，就会跟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平常也会如果我是持续讲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在我自己教会里面的话，我也会一卷书一卷书的会解经式讲到的。好，那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嫉妒。那些点呢，你不必特别注意说好像每一点要记得很清楚，不是这样。因为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让你认识嫉妒，那每一个下面分出来那个点呢，可能非常相似，很相似很相似，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别而已，所以你不要那个特别在意好吗？那我们来读两段经文，你们可能刚才我们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为什么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在箴言里面讲到，箴言十四章的三十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你们用嫉妒还是用嫉妒？大家习惯读嫉妒，对不对？其实正常应该标准是嫉妒，但是我既然大家都是嫉妒惯了，就用嫉妒吧。标准化是嫉妒了，但我们大家知道就好了。好，那罗马书刚才也是读过了，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闲荡，不可增进嫉妒。好，那我们简单祷告，恳求主来赐福我们。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众位同工弟兄姐妹能够今天团聚，我们满心的感恩，你丰满的恩典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也深信你等着要施恩给我们，我们就求你的灵充充足足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你的智慧你的悟性充满我们，把你自己的道放在我们心中，你自己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地做更新的工作。主，你也特别赐我们智慧悟性，让我们肢体相交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教会一起成长。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彰显基督的荣美。天父，你在我们中，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属你的人，你必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塑造的工作，做磨练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像你。天父，你就施恩祝福下面这一段时间，愿你的话向我们发出亮光。我们这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认识这个嫉妒。第一个，什么是嫉妒呢？就是受不了别人比我强。别人比我强，我受不了。所以当人嫉妒的时候，其实内心在说什么话呢？说我受不了周围的人比我强。 嫉妒往往产生在同龄人中间，同辈人，同学，同事，或者同一个教会，大家非常熟悉的，甚至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之间。离我们很远的人，你不太会，你不会嫉妒他，他跟我们什么关系的，不会嫉妒他。有人中了500万，你不认识他，不会那么刺激你。如果今天就在你同学都同寝的人，他中了500万，你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了。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好多好多的例子啊。那我提到圣经里好多人物例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你刚来到教会的呢，你对那些人物不熟悉，你别难过，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他们提到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也是不明白。这个不要紧，慢慢你就会明白。但我还是会提到一些，为什么同辈人同关系近的人之间产生这个嫉妒呢？你看圣经第一个例子就出来了，该隐跟亚伯兄弟，对不对？一个蒙上帝悦纳，一个不蒙上帝悦纳，那产生的嫉妒最后带来了谋杀。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你还记得吗？约瑟被卖到埃及，因为他的爸爸给他特别的一件衣服彩衣，引起了其他哥哥的嫉妒。所以这是都是很近的关系哦。然后拉结和利亚两个姐妹之间争得很厉害，对吗？我细节我们不讲。还有但以理和他的同事，为什么他的同事要找他小脚，要给他找麻烦呢？因为但以理特别受国王的宠爱，其他人好像被冷落，所以他们就要找他的麻烦，最后要把他放入狮子坑里面啊。还有扫罗跟大卫，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对吗？这都是在一起的人产生的嫉妒，所以受不了别人。好，第二个是说，当你里面嫉妒产生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受不了别人比我更蒙悦纳啊，这就是嫉妒的开始。别人蒙悦纳，自己不蒙悦纳，别人得夸赞得奖赏，而我却没有。所以当别人受夸赞的时候，你没受到的时候，里面的嫉妒就产生了。这个就是还是该隐跟那个亚伯的例子就非常清楚。在约翰一书3:12，新约圣经怎么评价这件事呢？他说，你不可像该隐，他是属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哎，他里面就产生嫉妒，因为那一个蒙悦纳，亚伯蒙悦纳，他不蒙悦纳。但是问题，为什么甘愿你不想想自己的毛病呢？你不找自己的毛病，他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反倒说，神呢，你为什么悦纳亚伯的，不悦纳我的呢？难道你喜欢吃羊，不喜欢吃地里的土产吗？那其实不是啊，不是上帝喜欢哪件礼物的问题，上帝更看重那个献礼物的人。你的人行的不正，你的心不正，你的礼物献什么都不蒙悦纳，因为上帝根本不缺这些东西，你所献的东西无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对吗？所以在诗篇的33:1，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对我们神的儿女，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说，特别好的提醒。诗篇33:1是这么说的：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你注意咯，他说你要靠耶和华欢乐，什么人？正直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上帝先看重的不是你赞美唱的那个调有多准呢，音色有多美，他说你人是不是正直，这个重要。所以上帝不是看重我们要达成多大的成就，上帝更看重你的内心向他是否纯正啊。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我们什么是嫉妒呢？受不了别人所拥有的，别人有我没有，我就难过了，对吗？所以呢，别人有我也要有，最好是别人没有的我还 还有，那个最好，是不是？所以雅各的两个妻子呢，利亚和拉结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拉结受宠，对吧？但是没有孩子啊，利亚不受宠，但上帝赐他孩子，所以一个为了孩没孩子，嫉妒他有孩子的，一个呢不受宠，要嫉妒那个受宠的，所以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就是抢来抢去了，对不对？啊，一个不受宠的呢，希望她的丈夫雅各宠爱她，所以这个雅各就成了她生命当中的一个偶像，想方设法一定要得着雅各的宠爱。一个没孩子的呢，孩子就成了她的偶像，我一定要得到孩子。不过这些都是我们祖先人的软弱，但是你也看到好的一面事情，就是上帝借着人的软弱，最后成就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所以说，上帝的奇妙我们是很难想到的。人是软弱的，人是活在罪中，但是上帝成就的事情远超过这些。好，我们看第四个，受不了别人比我更得荣耀，嫉妒就是受不了别人夸赞。那这件事情在大卫和扫罗的事上你就看出来了。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回来，啊，以色列的妇女们特别会作诗，对不对？因为特别会唱歌，他们写首诗然后就唱了。他们唱什么呢？扫罗 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哦，这下完了，你看圣经怎么记载哈。扫罗一听这样的话，马上里面就怒气发作。他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圣经这么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就是怎么看大卫都不顺眼了。本来挺好的，你不敢打仗，人替你打胜仗了，你还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反倒从那一日开始呢，怎么看大卫就是不顺眼，看不下去了。然后你就发现圣经记载，从此扫罗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就是要除掉大卫。他的人生目标就变成定睛在大卫身上，要把他除掉。哇，你发现这种嫉妒产生的多可怕，你是吗？所以扫罗后来的结局也是很可怜，对吗？所以呢，弟兄姐妹，你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就知道了。平常你自己上班啊，然后呢回家照顾家，上班哎，或者上学回家，哎，都挺好的，大家日子过得很平静。哎，有一天突然就不平静了，比如说开一个什么同学会啦，对吧？然后每个同学都秀他自己的东西，对不对？啊，开个同乡会啦，或者是说啊，我们学校有一些什么重大的活动啊，来个颁奖仪式啦，啊，我们就会受很大的刺激，因为别人有了我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嫉妒。那这件事情有很多，圣经里面真的写了不少例子。你还记得那个哈拿吗？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的老公叫以利加拿，那她的对头是谁啊？叫比利拿。那以利加拿特别爱哈拿，每次上圣殿献祭以后，给她的祭物都是双份的。那这个比利拿就特别的来气呀，啊，对不对？比利拿就特别来气，因为以利加拿两个媳妇，一个哈拿，一个比利拿。那么这个比利拿呢，他会生孩子，哈拿就没有孩子，又是这件事情，对吧？然后这个比利拿因为他不得宠，哈拿得宠，虽然他生孩子，但是他故意的气哈拿，气得哈拿吃不下饭，记得吗？所以哈拿只好寂寞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求孩子。那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哈拿是被人嫉妒，后来神赐他一个孩子撒母耳， 成了影响整个那一个时代的先知。那个时代就缺撒母耳这样的人，上帝就赐给他这个儿子。所以你看到人之间会产生这些问题，不过上帝的手要做的总是超过我们人的。上帝在中间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成就他国度的计划，但是会借着人的软弱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上帝的恩典，特别美好。但是作为哈拿，他也要学到他的功课啊。所以你就发现这嫉妒怎么来了。好，接下来说呢，很相似，嫉妒就受不了别人比我更优秀，别人优秀我受不了。这个就是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做事没得挑的，对吗？上帝的智慧与他同在，他忠忠心心的在服侍外邦的王，周围的人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啊但以理的故事。后来他们就找他的小脚，因为他知道但以理一天三次一定祷告的。那他们就设了一个圈套，谁要向别的神祷告啊，不向他那个王祷告，那么就要把他放在狮子坑里头去，对吧？所以是他们要陷害但以理，但是上帝要做什么事？上帝救但以理，他的荣耀得到彰显，连外邦的王都服下来了啊。那这都是很多的例子。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0章的故事，就是我受不了别人更蒙恩，凭什么他得的跟我一样多？凭什么他得的比我更多？啊，这个实在都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习上帝的公平观。上帝的公平观不是跟你想的一样。上帝的公平观说，上帝说这都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你说不了，对吧？你不能挑。另外一个，上帝还有一个公平观，说我多给谁的就要向谁多要啊。有人得5000两银子，就是才干恩赐，对吧？得5000的，那上帝说你要给我赚回5000。有人得2000的，上帝说你给我赚回2000。那得1000的，你也赚回1000就够了。但是有的时候1000的就受不了了，凭啥他有5000，他有2000，我只有1000，算了，我啥也不干了。后来把1000的就埋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多给谁就多向谁要，我们只要尽自己的力就好了，你把你的那一份完成了就好了，你不必跟别人比的啊。这个就是讲到蒙恩的事情。所以刚才那个葡萄园的故事，按理来说那个人最后去的，傍晚才去的，他也拿了1块钱，我们应该为他高兴啊。哎呀，这个老板太慷慨了，对不对？我说你能得那么多，为你高兴。但是我们很少人能为他高兴，所有的人都不高兴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嫉妒里面红了眼，在里面作怪。还有一个嫉妒产生，就是说受不了别人在我之上。那这个福音书里面都有了，耶稣的门徒所以你不要想到了，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一样。耶稣的门徒他们比那个谁的位置高，对不对？所以耶稣一边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害，要埋葬受死，他们听不懂，反倒他们问什么问题啊？他说耶稣你要走了，我们谁当老大呀？然后雅各和那个约翰他还不好意思，对不对？他最不好意思自己问，找妈妈啊，妈妈你去替我求啊。这个妈妈也很好意思来求，这妈妈很好意思说啊，耶稣啊，我有2个儿子都跟你跟了好几年了，对吗？你要走的话，那个高位留给谁呀？我想我一个儿子坐左边，一个儿子坐右边。接下来你看到圣经记载其他的门徒听见以后什么反应？恼怒，气死了。你想想为什么那么生气？他们的心里没说，对吗？心里没说出来，他们没有求耶稣说我要坐左边我要坐右边，但是当别人求的时候他们特别恼怒，显明什么问题？他们心里也在惦记那个位置， 只是没说。如果你心里没有惦记那个位置，有人坐那个高位上，我盼望别人更好的话，哎，有人坐那好啊，我高兴才是，对不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因为我也想坐那个位置，我受不了别人在我上面啊，这就是嫉妒。最后给我要讲的一个嫉妒，就是受不了那个后起之秀。弟兄姐妹，你记得吗？我们常常误解了，就是说马太福音第十章那一段那一段话，就是说学生不能超过先生，对吗？仆人不能超过主人。我们以为说那个学生总比老师差一点，对不对？仆人总比主人差一点，不是这样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神的国度有没有希望啊？意思说上一代很好，然后下一代呢应该比他差一点，再下一代比他再差一点，那神的国就一代不如一代啦。那一段故事不是这个意思，那一段故事讲的是放在一个受逼迫的背景里面，说你的先生都要受苦受逼迫，难道你当学生的可以逃啦？你的主人况且要受逼迫，难道你当仆人的可以逃离吗？那个是正常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如下一代不如上一代。那为什么产生嫉妒？好多时候我们受不了上帝兴起下一代的人比我们更优秀，这个是很可怕的。在国内的教会里面好多这种情况，我们称有一种人叫教霸，你们有听过吗？他一开始很热心奉献，很受苦服侍教会，然后教会也壮大也兴起了，然后他成了第一代这个教会的元老。但是教会壮大的时候，神就会把不同的新的人各不一样的恩赐才干的人都加给他们，加在神的家里面，因为神的家希望他有百般恩赐了，对不对？所以都加进来了。那个元老级的人就受不了，想方设法要把那个新起来的人压下去，总是要挑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总不让他起来可以侍奉主。这样的事情我看过太多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嫉妒在作怪。我们应该巴不得新的一代更好的起来，对吗？虽然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会祷告说，主啊，你兴起来，你兴起更多的人来，你兴起更有能力的人来，你兴起更有智慧的人来，你兴起你自己的人来为你的国来做工，我们会这样祷告。但是当上帝在他身边真的放下那么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开始受不了了。上帝说，你不是你自己祷告的吗？你祷告要有接班人吗？你祷告要有更好的人起来吗？我不给你了吗？你给你了，你又受不了了。这就是我们人心里面那一个嫉妒在作怪。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巴不得别人更好。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个约瑟，你怎么看？如果你身边有个大卫，你怎么看？这就要写明我们的人心如何。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说，怎么把那一个嫉妒对付掉，怎么来解决那个问题呢？我们要常常更新我们的想法。那个从哪里开始更新呢？弟兄姐妹，我有几个解决的方案。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读过的经文就是说，要认识上帝主权的恩典。你所信的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一切的恩典都从他而来。你记得罗马书引用了出埃及记那一段话，说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 他说居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居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上帝绝对的主权，运行他自己的旨意，他不是随着你我的想法而做的，上帝随他自己的想法运作，达成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我今天都是蒙了怜悯的人。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不能来到地上，对吗？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不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没有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你我一个都不能得救。如果按照上帝绝对的公义来说，你我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的，都该死，该灭亡，该受审判，该下地狱。这就是公平的结局。如果你常常喊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公平一点，你这问错问题了，这个问题很可怕。如果上帝真的 回答你的话，太可怕了。幸好上帝啊，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不这么回答我们。如果你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公平一点，上帝说好，我跟你公平，我跟你公义，那怎么办？你我就死定了，对吗？你得罪上帝，你远离上帝，你活在罪中，你死在罪中，罪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嘛，对吗？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我的结局是这样，所以你要不断的回来思想说，主啊，像我这种人你怎么怜悯我呢？像我这种人你怎么还赐我恩典呢？我根本不配，你怎么还赐我恩典呢？所以我得到了不配得的恩典，我蒙了你自己的莫大的怜悯，我本来不蒙怜恤，现在蒙了怜悯，所以我更应该学习恩待别人。当别人蒙恩典的时候，我应该为他高兴。我也是不配，但是我得到了，你也不配，你也得到了，我们都是蒙恩典的人，我们就理当欢喜快乐，而不是去嫉妒别人。那你要记得，神的主权恩典，比如说在我们中间他赐下的恩赐就不同，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说那是随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的。一个恩赐是上帝按他自己的意思分的。比如说我吧，我五音不全，我记得唱了20年，我还是一首歌完整唱不下来，怎么办？那有的人就是唱得好，就是弹得好，我们为他高兴，感谢主，他有的可以补足我的没有啊，补足我的缺乏呀，对不对？这就是叫恩赐，这就配搭，这就肢体，这就是在身体里面，一个小手指头也是有用的，对吧？所以我们为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人，给我们不同的个性，我们为他感谢，而不是说他有我没有我来气，为他感谢。你应该跟上帝说，谢谢上帝让他跟我不一样，对不对？谢谢上帝让我跟他不一样，谢谢上帝说，哎，我们的恩赐都不同，所以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成为完全。好，这是我们要更新的想法。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出路是什么呢？你理解了上帝的恩典以外，你特别理解他的主权，真的不同。那么理解主权的时候，人怎么回应？人的回应，正确的回应应该顺服。神啊，你为我预备的道路就是这样，我走你所预备的道路，你记得吗？那你教会在北美，教会在大陆，教会在伊斯兰的那些权势之下，完全不同啊，对吗？你大陆的人跟北美的人比，哇，那北美多好， 那大陆的你怎么去？你怎么会跟北美比呢？你不跟北美比行不行？你可以跟那个伊斯兰国家那里的人比啊，你可以跟那些非洲的那些国家的比，你怎么不跟他们比呢？啊，你跟北美的比说啊，我们怎么觉得太苦了？你跟他，你跟别人比。你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要你这样去比，而是说神召我们，神召我们在北美，你们就在北美好好侍奉上帝。神召有人在另外的国家，就在另外的国家好好侍奉上帝。我们忠于神，服侍神，定睛在他的身上，得他要得给我们的赏赐，不必跟别人比。那有一件例子在约翰福音的21章，你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读到20章的时候它好像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它把是记载了全书的目的都告诉你了，让我们信耶稣得生命，对不对？然后哎，怎么就额外加了21章？那个21章特别有意思，你还记得吗？21章就是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那一段，还记得吗？问了几次？问了3次。但我们重点不在那，那个3次都问完了，这3次都问完了以后，你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预言彼得后来的结局，也就是说彼得后来应该怎么死，上帝已经预言彼得的死，告诉他他的死也是为神的荣耀而死的。那当彼得听说他以后年老的日子啊，不能那么自由了，不是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了，要你要人要把你绑起来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哎，这一句话耶稣说完了以后呢，预言彼得怎么死荣耀神。那接下来我问你，彼得怎么回应这个话呢？彼得说，好的主啊，既然你定的让我这么死，我就这么死。彼得是不是这么说？不是啊，比圣经记得特别有意思，在约翰福音21章20节这么说，彼得转过来看看耶稣，然后看看耶稣旁边的人，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这个人就是约翰，对不对？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也就是说耶稣跟彼得说完你将来要怎么死，然后呢彼得的眼睛马上去看谁啊？看他旁边的那个约翰，然后他又看看耶稣，他问了一个问题，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看着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呀？你想他为什么这么问，这个人将来如何呀？然后你再思想耶稣的回答，好像更离谱。耶稣回答的更狠，他将来如何管你什么事？你们发现没有？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他说，我若要让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你跟踪我吧。一说你看我，对不对？你定睛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让我们晓得，人就是人，对吧？门徒，耶稣的门徒也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跟别人比说啊，这个结局怎么样？门徒也比这个结局。那耶稣都跟他说了，你死就是为荣耀上帝死的，那他还是要看约翰。那你知道12个门徒每一个门徒的结局都不同，对吗？每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同，服侍地方不同，死法不同，对啊，每个门徒的死法都不同。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既然相信上帝的主权和恩典，那么在主恩典当中，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来恩待别人，为别人领受的恩典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上帝这么厚恩待人。在上帝主权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服下来，我一生的年月有多长，我一生所走过的疆界在哪里，都是你划定的，对吗？都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侍奉上帝，跟随上帝，上帝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服下来。至于别人，每个人向上帝自己交账，你不用管。 所以这是我们避免嫉妒的好办法。那还有一个避免嫉妒的好办法，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始终要盼望上帝的荣耀，盼望他的国得到兴旺。你发现吗？葡萄园做工，你怎么能够高兴呢？清早起来干到晚，后来来的也开始干一小时的活，你怎么能高兴？你高兴的是说，哦，我主人招我做的活，我们都一起干完了，对不对？哦，我有这么多人手一起在我主人的葡萄园里干活，我主人开心了，我也开心了。你有这样的心胸怀，你有这样的心智，你说神的荣耀彰显了，我就高兴了；神的国扩张了，我就高兴了。你记得是那个使徒保罗吗？他常常被人嫉妒，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面说，腓立比书1:18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说的话是指的那些嫉妒他的人哦。他说没关系，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只要把基督传开，我就跟他一起高兴。这就是国度的胸怀，以上帝荣耀为念，我们就欢喜了。你还记得圣经里还有一个例子，很美的例子，就是施洗约翰的例子。施洗约翰他一生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就是为耶稣铺路的。所以后来他的门徒啊，他的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耶稣走了。施洗约翰是不是看不下去了？ No， 但是倒是施洗约翰他自己门徒中的有些人看不下去了。他说，他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说，师父，原来跟你在呢，现在他都跟那个人走了，来气了，对吗？施洗约翰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说他是新郎啊，我是陪伴新郎的人啊，新郎高兴，陪伴新郎的人也高兴啊。弟兄姐妹，记得神召你我到他的国中，到他的家中，不是为你自己的。我们的基督信仰不是自我的，不是自己中心，是以上帝为中心，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成全了，我们皆大欢喜。不是说哎，我的计划，我的目的，我想做的事，我有没有达成，你没那么重要，我也没那么重要，对不对？神的旨意才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的心胸可以宽广起来啊。那还有一个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贪图自己虚浮的荣耀。为什么产生嫉妒呢？其中一个跟人比，比了以后里面有一种虚浮的荣耀产生，我们就会嫉妒。那这个经文大家已经读过了，不过加拉太书5:26前面告诉我们说，你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接着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意思说，如果你我不被圣灵管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也就是说，你我自己没有办法跟这个嫉妒去搏斗，谁能帮我们？上帝的灵。神的灵既然生了我们，神的灵就继续来更新我们，我们靠着圣灵行事，我们才能够解决那个嫉妒的问题。那他把圣灵的工作还有对付我们贪图虚荣的事情放在一起，我也反复琢磨，为什么贪图虚荣和圣灵的工作什么关系呢？我们想明白的意思说，我们人不被圣灵管理充满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贪图虚名。有的人说，哎呀，我没有啊，你看我都奉献一切都给上帝了，我把世上的工作全部辞掉了。嘿，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辞掉世上的工作，你全身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基督徒的机构里服侍，你就没有虚名了。 还是有，只是不同的形式，换了一件衣服而已。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也追求人的吹捧啊，也追求人的地位啊，也追求人给他的眼光啊，对吗？换汤不换药的事情，那怎么办？只有圣灵。圣灵如果充满你，你就在世界里面做生意，你就在世界里面工作，一样可以荣耀上帝。这个跟你做什么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你的人心有没有被圣灵所管理。那我给你圣经几个例子，很好的例子，我看了以后很惊叹的例子。我感谢上帝，圣经里面有好的例子，也有不好的例子，那都能帮助我们。我们看到门徒有些不好的例子，让我也知道说，哎呀，我们也是人，门徒有希望，将来我们还是有希望，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例子，帮助我们说，哦，他们在神的管理之下是可以行得出来的，那我们就不至于绝望。你说，哦，人人都这样，谁都这样，那我也这样无所谓，那样的话我们还是不能更新。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好的例子，说在圣灵管理下他们的确行出来了。那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以斯帖记，对不对？以斯帖记里面一个神字都没提，但是这本书特别奇妙。你记得那里有一个人叫莫迪改吗？有一次呢，有人呢，要谋杀王，莫迪改知道以后，他就去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来避免了这个灾祸。但是历史这么记载呢，莫迪改立了大功，救王一命，但是却是当年的小人。当年有个王身边的一个小人叫哈曼，立功的是莫迪改，后来被高升的是谁啊？哈曼。得奖赏的是谁啊？哈曼。哇哦！但是你继续看圣经，莫迪改有没有为自己说一句不悯不平的话？莫迪改有没有一句话说，我应该得那个奖赏，我应该被高升，是我立的功，有没有？他没说，一句都没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该做的。好了，这是不贪图虚名，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作为仆人保守自己亡命，正常的，他没想得任何东西。好，这个历史就这么记下来了。后来等到以斯帖求王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要救他自己的本族了，哈曼陷害犹太人，以斯帖去求的时候，那个王有一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对吧？睡不着觉干什么不好？玩点微信吧， Facebook 吧，对不对？那时候没有，没办法。那王就想起读书啊，那么多书可以读，为什么偏偏就读到那一卷，记载了那一件事情，莫迪改的事情，但是没有记载莫迪改得任何好处，你记得吗？上帝就用那一件事情，使整一个历史就大转变，整个犹太民族得到保守，然后哈曼那个恶人最后得到了公义的审判。那你想一想，假设历史倒退一下，莫迪改看到哈曼高升的时候，他如果就来气，他说这个小人没有任何功劳，反倒被宠爱，如果他忍耐不住，如果他要去抿不平，你说这个历史会怎么样？完全不同，对吗？但是你发现上帝的奇妙，所以这个是真的不贪虚名。那圣经里还有好例子，我们提过但以理，你记得但以理为外邦的王，外邦王看到一个异象，在墙上有一排字出来，读不懂，找但以理去读，对吗？但以理就去读，把讲解给他看。那个王说，我要给你厚恩，我要给你大礼。但以理怎么回答？但以理说，赠品可以归给王自己，赏赐可以给别人，我为你解梦，我为你解开那个字，我告诉你什么事。他说赏赐可以给别人，他不要，你明白？他 同样道理，你还记得亚兰王有一个元帅叫乃麦吗？得了大麻风，没办法，只好来到以色列找先知，找了以利沙，以利沙给他治好了。当然这个过程我不讲。那么他治好了以后，他特别要表示感恩，要给以利沙很多的礼物，他礼物早就准备好了。以利沙说什么？我绝对不要你的东西，对不对？什么都不要。好了，乃麦没办法，他不要啊，硬不要，他就走了。这个时候以利沙有一个小仆人叫基哈西，这个基哈西听说我主人一分钱都不要啊，一点礼物都不要，他想这不是收礼的最好时候吗？当乃麦的车队走了以后，他赶紧追过去，追过去以后就要了礼物拿来了。回来以后以利沙就问他了，那后来的结局是什么？结局以利沙说，乃麦的大麻风要长在你的身上和你后裔的身上。哦，好吓人吧。基哈西贪图什么？贪图一点好处，贪图一点虚浮的荣耀。你看，是我的师父给你治好的，对吗？我也应该沾点光吧。所以你要看到圣经里面有好的例子，有不好的例子。那些贪图虚浮的时候，你很容易掉进去。当我们的心贪图虚浮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就很容易跟人家比较，看人家有的我也没有，看人家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中国人生来就会比较，我们中国人孩子一定要赢在起跑线，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学校，最好名牌，最好的这样，什么都要最好最好最好最好，不管这个孩子适合不适合什么，反正都要最好的。不知道坑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我们让孩子做神让他做的，尽他自己的力量，不是要达到你让他达到的标准。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虚浮的荣耀害死自己，有时候害死了他的下一代。好，那最后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方法，除了我们了解上帝主权的恩典，除了我们要服在上帝的权下啊，除了我们这不要去跟人家比，那圣经里面还谈到一个，就是说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很大的功课，我自己也学了不少这样的功课。你比如说同龄人在一起，有的有对象啦，有的没对象，对不对？同龄人在一起，有的结婚有房子，有的结婚裸婚没房子，对不对？有的人结了婚生孩子，有的人结了婚孩子生不出来，对吗？我们什么都会发生，这个中间有很多功课要学习，我们自己也学不少功课。我们结婚的时候是第十二年我们才来这个孩子，那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次流产啊，痛苦的经历。那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年轻人结了婚生孩子，结了婚生孩子，我们在那边服侍教会，我们自己要经历各种流产的打击，但别人生孩子的时候你还要去医院陪他，还要去看望他，你什么心态去？真的很难的，对吗？你死了孩子，别人孩子结婚，你怎么去？去不去？什么心态去？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只能做一个选择，说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他今天他的孩子结婚，我们要去与他同乐去，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你说你心里矛盾不矛盾？当然有。痛苦吗？有，我们必须承认，但是我们还是去。这就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希望真的别人更优秀， 真的巴望别人更优秀。现在我来到这里，我们神学院里头，哇，我真的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可以在社会上当精英的人，他们放下了来到我们神学院学习，我真的为他们高兴。有时候我看他们学习啊，学得真的好，我们怎么努力都跟不上，哎呀，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点灰心，但是还是为他们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更好的被主用，对吗？所以我们巴不得别人更优秀，我们甘心乐意成为别人的仆人，让别人更好，这样我们就不会嫉妒别人，让别人更好。所以有人问我说，哎，你读完神学以后你干什么？我说我自己知道，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也别把自己看得太低。圣经说了，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给自己已经定好位了，上帝让我定位。我读了神学以后，不是要回到国内去啊，开神学院啊，当神学老师啊，去培训神学。我说我不是，我读了神学，我做什么？我说我回到国内，我回到中国，我要陪伴我的年轻的一代弟兄姐妹，我陪伴这些年轻的弟兄，我跟他们一起成长，我陪伴他们，帮助他们，送他们一程，让他们上路，可以跟随主，服侍主，这就是我的心愿。我做陪伴的人，这是每一个人恩赐不同。有的人神学毕业就可以当神学教授，我说我不是、我们找到神让我们坐的位置，我甘愿能够托起别人，辅助别人，我就高兴了、这是我们的、心愿。所以弟兄姐妹，我谈到 这么多有关嫉妒的事情，你也可以知道，今天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在公司单位里面，很多很多，在学校里面很多。你如果你再 Google 一下这个什么、清华什么复旦投毒案，那些好多事情都是因为寝室里面两个人有一个很优秀很优秀，另外一个当然也是很优秀，但是就是比他优秀一点点，然后就产生了嫉妒，然后给他下毒，你知道的对不对？这个是很要命的。无论在信主的圈里还是非信主的圈里，这一件事情嫉妒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去留意它，不去对付它，不去解决它，不去更新，我们生命是没有办法成长的。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所以在灵命要成长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解决。所以盼望我们解决之道，就是要认识上帝的主权，我们顺服他，认识我们今天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巴不得别人更蒙恩，对吗？我们服在上帝的权下，上帝量给我们的我们就尽力就好了。我们巴不得别人更好更优秀，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比那个没有必要的比较，我们甘愿做仆人，服侍别人，让别人更好、这是我们的心愿。然后你发现，如果你越是这样的话，越是降卑服侍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也蒙更多的恩典，上帝不会亏待你的，对吗？你越蒙更多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借着这点时间，我们好好的思考挖掘我们这个嫉妒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进来了啊，什么时候就被激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谨慎提防，那求圣灵管理，圣灵管理我们的心，让我们对遇到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回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